茶壶的秘密。故事发生在60年代初，春江饭店的秦乃有件心爱之物，一把看似普通的紫砂茶壶。壶把还断了一截，用紫铜皮精心镶补的。只是那壶久经年头，已经紫得发亮。对这个壶，镇上人说什么的都有。最玄乎的传说说它是个宝壶，壶里的茶水可以3年不坏。每天早晨打扫完店面，秦乃总捧出他的壶，躲到殿堂里那张方桌后面落座，双目微合，半天呷一口茶，就好像老和尚入定一样，那心思也不知飞到了哪个年月。秦乃对那壶爱惜得出奇，终日不离手。当时市面上物资缺乏，连油条也要凭票购买。秦乃每次买回自己那份油条，总剩下一截不舍得吃，用它反反复复地在紫砂壶上摩擦，浸油的壶身更加的光亮莹润。时间久了，秦乃擦壶竟成了小镇上的一景。店里新来的一个伙计叫小孙，也注意到秦乃的茶壶，就是弄不清这里面是什么蹊跷。说是宝贝吧，也不见得有啥特别，说是古董呢，好像又没那么老。当着面，小孙不好意思问，这一天来了机会。秦乃正在大方桌前品茶，后面客房有人叫，秦乃急忙站起往里走。这回是大意失荆州啊，那壶竟然忘记随手带走，留在了桌子上。小孙一时好奇，忙拿个茶杯奔过去，端起茶壶就倒，哪知情急之下一失手，啪的一声，壶盖滑落到地上，碎成两片。这一声响急惊风般的惊出两个人。先到的店员老谷见状连连跺脚，
哎呀，小孙呐，这壶是秦乃的命根子，你闯大祸了。
他下意识地捡起两片壶盖，还想往一块合。紧接着赶来的秦乃见这场景，好像雷轰了一样，立刻脸色煞白，站也站不住。他指着小孙，
你
就是憋不出一句无伦话，抡起了巴掌，在空中停了好半天，就无力垂了下来。小孙自知理亏，忙掏出5块钱说，
我赔。
没想到秦乃对那钱看都没看，一把揪住小孙的衣领，终于像火山爆发似的喷出一声吼，
你赔得了吗？
僵持中，幸亏秦乃的独生子智孝来店里，才替小孙解了围。智孝进门见此情景，心中已经明白了7-8分，他微微地皱了一下眉，接过老谷手上两片碎壶盖，柔声对秦乃说，
妈，您放心，我有个朋友在工艺品厂工作，请那里的老师傅补了，保证跟原来的一模一样。
果然不出3天，秦乃又捧起了那把茶壶，那茶壶盖乍看之下还真是天衣无缝呢。小孙心里的一块石头终于落了地。经过这件事，小孙对这把茶壶的秘密更感兴趣了。他知道老谷和秦乃是多年的老交情，当年秦乃就是这盘店老板娘的时候，老谷就是这店里的伙计。小孙几次问老谷，老谷都只是笑笑，支吾两句就把话题岔开了。这以后小孙发觉老谷有点怪，老谷酒后爱唱，一次又哑着嗓门唱《游龙戏凤》中那句，孤家打坐在梅龙镇上。秦乃忍不住劝他，你别老是孤家孤家的，遇到合适的该找个老伴儿了。老谷借着酒劲 脱口而出，
哼，眼前就有个。
秦乃没容他说完，转身就走，甩过一句，这辈子我就只认你为兄弟。燕的老骨直拔胡子。俗话说，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旦夕祸福。刚转过年，一向身体硬朗的秦乃突然病倒了。一日重似一日，辗转大小医院都说治不了，眼看着就不行了。秦乃病危期间，至少日夜守护，累得人瘦脱了形，最难的就是服药。秦乃的神志一时清醒，一时糊涂，但牙关始终咬紧，拒绝喝那些智孝头医得来的偏方汤药。智孝抱着一线希望，苦苦相劝，可是磨烂口舌都不管用。他忽然心头一亮，把煎好的汤汁倒入秦乃那已久不泡茶的茶壶里，忐忑不安地将茶壶嘴凑近秦乃的唇边。奇迹发生了，秦乃竟含着壶嘴一口一口将药往肚子里咽。一旁的小孙看得发呆，莫非这壶真是个宝贝，倒进的苦药能变甜。这天晚上，小孙提了两瓶烧酒，一包花生米，走进了老谷的小屋。几杯酒下肚，老谷终于开了口，
你也莫怪秦乃那天发那么大火，我先给你讲个真事儿吧。
他捏了两颗花生米到嘴边，慢条斯理地开讲了。
好些年前，一个下午，我们刚吃过午饭，一条家蛇从梁上掉下来，正好落到秦乃的茶壶边。智孝操起擀面杖就砸，结果蛇没打到，倒把茶壶给砸断了。
秦乃一口咬定智孝打蛇是假，砸壶是真，
气得卧床不起，不吃不喝整整两天，急得智孝好像热锅上的蚂蚁，连夜找铜匠镶好壶把，然后跪在秦乃床前苦苦求饶。
小孙听了更糊涂，这壶到底贵重在哪里呢？老谷愣了一会儿，咕咚灌下一口大酒，说，
壶倒是没啥贵重，可你知道它原来的主人是谁吗？
是谁？
胡鹤鸣。
哪个胡鹤鸣？
还有哪个？就是那个说书的胡鹤鸣啊。
哦，胡鹤鸣这个名字小孙还是从镇上老一辈人那里听来的。据说他当年说书时倜傥风流，一时无双。
秦乃的丈夫是个大烟鬼，抽足了烟还要出去鬼混，所以秦乃夜夜去听那胡鹤鸣说书。胡鹤鸣的案头总不离一把紫砂壶，讲几句起直溜一口，每晚上秦乃都要给这壶续几次水。
小孙听得津津有味，后来呢？
哎，胡鹤鸣闲云野鹤惯了，没几年就离开了小镇，再也没回来过，临走就留给了秦乃这把茶壶，不久秦乃的丈夫也死了。
说到这里，老谷忽然显出惆怅的样子，一仰脖把杯里的酒喝了个干净，长叹一声。小孙还想问什么，老谷却再也不开口了。死神终于临头，秦乃弥留之际双目紧闭，只剩下一口气在呼噜。老谷小孙都赶来了，大家屏息住时间，秦乃一只枯槁的手从被盖下伸出，朝床头柜上颤颤地乱摸。智孝忙端起壶要给他喂水，秦乃牙关紧咬，只是用手在壶身上摩挲。突然他睁开浑浊的双眼， 定定地盯住那把茶壶，呼吸更趋急迫。看他那难受样，老谷靠近床前说：
秦奶啊，你该走了，你的儿孙都在送你，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？
但秦奶那口气就是不断，智孝半跪床前，哽咽着对秦奶说：
妈，你是想把这个茶壶放进棺材里一起陪葬吧？儿子一定照办。
这句话真灵，秦奶听了竟含笑合上了眼睛。秦奶说走就走了。老谷当晚染上了风寒，第二天怕冷发热起不了床。秦奶马上要入棺，老谷要小孙去看看智孝有没有把茶壶放进棺材。小孙回来说放了，老谷这才压了口气，翘起大拇指赞道：
一大孝子啊。
又过了几天，小孙去给智孝送补助费，却吃了闭门羹。大白天拴门干什么？小孙趴着窗户往里张望，只见智孝面壁而立，手里拿着一把茶壶。小孙觉得眼熟，再定睛一看，那把茶壶上镶着紫铜皮，小孙差点叫出声来。智孝那天放进棺材的是把假壶。接下去发生的事儿，要不是小孙亲眼看见，他说什么也不会相信。智孝缓缓举起那把茶壶，拿壶的手臂青筋暴战，然后猛地一下把那壶狠狠地砸到地上，四分五裂。同时小孙听见智孝发出一声闷吼，犹如一只受伤的小兽，随即双肩剧烈地抽搐起来。小孙吓坏了，扭头直奔老谷的小屋，把看到的一股脑说给老谷听。老谷听完放下手里的酒杯，半天没言语。小孙以为老谷吓傻了，追问道：智孝当初补壶，现在又砸壶，这到底为什么？老谷长舒了一口气：
你听个故事就明白了。从前有个寡妇和一个和尚私通，他们隔河相助，每次和尚都要走好多路从上游绕过来。寡妇的儿子长大后竟不怕劳苦地在附近河上架起一座小桥，给和尚提供了捷径。寡妇死后，孝子厚葬了母亲，然后在一个月黑夜摸进庙里，一把把和尚给宰了。
小孙听了还是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。
这叫搭桥顺母意，杀僧报复仇。当年胡鹤鸣开篇常说这个故事。
老谷端起酒杯又咕噜一口，叹道：
古今多少事，都付笑谈中。
听故事，品故事，聊故事，道听途说故事会，还等什么？继续收听吧。